我想请弟兄姊妹翻开诗篇103篇，诗篇103篇。这一篇是大卫的感恩的诗篇，因为我们知道最近感恩节快到了。那神的话告诉我们，不要忘记他一切的恩惠。这告诉我们，我们常常忘记主的恩惠。主在我们身上做了许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不留心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忘记他的恩惠。记得在路加福音17章曾经讲到一个故事，主耶稣有一次从加利利撒玛利亚往耶路撒冷去，进了一个村庄，结果呢有10个大麻风来见他，远远的站着求主来医治。我们的大麻风是很可怕的疾病，人都不能接近他，所以当他们得到了大麻风的时候，他们看到主来了，他们远远的恳求主耶稣医治他。后来主医治了他们，结果10个大麻风呢只有1个回来，其他人都没有回来感恩。我们很容易落在这样的情形下面，主在我们身上做了许多的工作，但是呢我们却常常忘记。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的感恩常常没有内容，常常很空洞。但是大卫呢是以色列的一个美歌者，他是一个很会赞美的人，他一天7次要赞美主，所以他是一个很会赞美的人。那诗篇103篇呢就是大卫所写的，在这一篇诗里面呢我们要看见大卫怎么来赞美，怎么来感恩。我们从大卫的诗篇里面来学习怎么样来感恩，怎么来赞美。我们知道这篇诗篇诗篇103篇对于许多熟读诗篇人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篇诗篇可是也常常被许多人遗忘。如果我们读里面的内容，我们发觉很多都我们很熟悉的，所以这一篇是一个很美的诗篇。为什么它那么美呢？有一点原因，有一个原因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一篇诗篇里面呢没有一句是祈求的话，都是赞美的话。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祈求很多但我们赞美很少。祈求并没有错，主也希望我们祈求，可是祈求呢常常陷在我们的自己里面，但是赞美呢是完全向着主的，所以思想的也是主能够帮助我们脱离我们的自己，完全进入与主的联合。所以赞美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在保罗一生的传道过程中，有一次他来到了腓立比，而且呢他因着被人家诬告就抓到监狱里面去了，他跟希拉一起被抓到监狱里面。就在半夜的时候，你知道半夜他的伤是最痛的，而且呢半夜是最容易让人触景生情的时候，他这么的为主做工，还被人家误会，还被人家鞭打，还被锁在监狱的地牢里面，而且呢手有锁链，脚有木钩。在这样的情形下面，一般人大概不抱怨都很难，但我们看见保罗跟希拉他们在那里半夜唱诗赞美。那当他们在赞美的时候，神做了大工，地发生震动，监狱的门都开了，锁链都脱落了。所以你看见赞美的能力是很大的。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全心向主来赞美的话，你看主不能不做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苦苦的哀求太多了，实在是提醒我们，我们该好好来赞美他。因为赞美的祭，感恩的祭是存到永远的，永远是存留的， 啊，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来赞美，怎么来感恩。所以诗篇103篇呢，是这一篇是就是来教导我们怎么来赞美，怎么感恩的。很奇妙，就是说你发觉这一篇诗呢，正好有22节。22节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它有22个字母，所以这22节呢，就好像是它那个22个字母在那里编成了一篇很美的赞美诗。那这个诗篇如果你读的话呢，很自然的分成3个段落。1到5节是一个段落，6节呢到18节又是另外一个段落，那19节到22节又是第3个段落，所以很自然它分成3个段落。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大卫是一个很会赞美的人，他知道怎么来赞美，他分成3个段落来赞美啊。我们要来学习他怎么赞美，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应当怎么样赞美，而且他的赞美的内容呢，跟我们也很有关系。好，1节到5节呢，是特别讲到大卫自己的经历。你知道，如果你没有经历神，你不会去赞美神。如果你没有经历神呢，你赞美就没有内容，就很空洞。但是大卫是一个有经历的人，所以他的赞美呢，是很有深度的赞美。那他怎么赞美呢？我们先从1节开始看起啊。他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啊，2节，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3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你看，他用5节的圣经啊，发表他一生在主面前所领受的恩典，所经历的神，这都是他的经历。他这边特别提到，3节，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5节，他使你如因返老还童。从这2节哦，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大卫大概是在年老的时候写的这一篇诗篇。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到如因返老还童，换句话说呢，他现在年纪已经大了，但是因着经历了主呢，他如因返老还童。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而且呢，他3节他特别讲了，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我们说大卫曾经犯了可怕的罪，可是神赦免了他。所以当他年纪慢慢大的时候呢，他回顾他的一生呢，他发现这位主实在是值得他一生来赞美的神。可是大卫的赞美很特别，1节呢，他把我们直接带到了赞美的最高峰。赞美的最高峰呢，还不是主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来赞美他。赞美的最高峰呢，是说到主他的所事，就是说，我们赞美他，并不是因为他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是这位独一、尊贵、荣耀的主。光是因着他的所事，我们就应该赞美他。所以他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我们知道这里特别讲到我的心啊，就大卫的心。我们知道大卫呢，常常带领人或跟众人一同来敬拜神啊，这是大卫所喜悦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有一个团体的敬拜，我们就忽略了个人在主面前的敬拜跟赞美啊。所以大卫一开始就讲了，他说我，讲了他的自己，他觉得他应该来好好的来赞美主。但他怎么赞美呢？他就要用我的心来赞美。你知道神喜欢我们赞美他，是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来赞美。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只是嘴唇上尊敬，心却远离。但大卫不是这样，大卫说他要用他的心。 他用心灵跟诚实来赞美。他说你要赞美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换句话说，大卫里面所有的他都要来赞美。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必须要用全心啊，全人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主，来赞美主。所以他说凡在我里面的所有的出于我的灵，我的魂，我的身体，全部都要来赞美。很多时候我们的赞美啊，我们心思不够，换句话说我们没有足够的专心来赞美。但很多时候呢，我们想要赞美，但我们没有话来赞美。但是大卫是说，凡是在他里面的，他的全人尽心尽意尽力，不管是心思也好，意志也好，情感也好，他都要全部来赞美。赞美什么呢？赞美他的圣名。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的名字代表他的自己，所以大卫曾经写过很美的诗篇，像他诗篇第八篇他就讲到，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们知道名是代表一个人的所事，所以神怎么样来彰显他的自己呢？乃是借着他的名。所以大卫是一个经历神的人，所以大卫能够说神是他的什么避难所，神是他的山寨，神是他的高台。为什么大卫能够用这些名词呢？这绝对不是空空讲的，因为大卫曾经逃难，他发觉只有主是他的避难所。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主有好多的名，每一个名都是神自己的启示。所以呢，他说我要特别要称颂他的圣名，借着他启示他的自己，借着他的名来启示他的自己呢，他可以向神来赞美。而这个名是圣名，换句话说呢，这是独一的，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事物，没有任何一个名称呢可以给他摆在一起的。我们的神的名是独一的，所以他是圣名。但这里有一件事很奇妙的，就这里的称颂这个字啊，在原文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原文呢就是祝福。我们在圣经常常看到祝福，其实祝福这个字呢就是这里用的称颂。换句话说，他说你要祝福耶和华，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祝福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祝福他的圣名。你看用的这个字很特别，他用祝福这个字。我们知道根据希伯来书第七章啊，特别告诉我们，他说从来啊都是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换句话说，你要祝福呢，通常就是位份大的人给位份小的人祝福啊，所以只有神可以祝福我们。所以你看神祝福我们呢，你看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这神祝福我们。神把他的自己赐给我们，这是他的祝福。神把他的名给我们使用，这是他的祝福。因为神是所有祝福的源头，生命在他里面，喜乐在他里面，所以祝福在他里面，所以应该是神来祝福我们。但是很奇妙，在诗篇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呢，他讲到我们要祝福神，那这什么意思？照理讲我们位份低的怎么可能祝福位份高的呢？可是在诗篇里面一直告诉我们要祝福神，因为这里的祝福呢是特别讲到把神应当有的荣耀，应当有的敬拜，应当有的权柄智慧尊荣呢，把它本来就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再把它好像归给神，这就是我们的祝福。所以实际上呢，不是我们能祝福神什么，我们没有什么东西给神，我们乃是把神应当得的荣耀敬拜赞美尊贵智慧权柄再归回给神，他应该得的，这是我们的祝福。所以这是大卫在这边所讲的。所以大卫看见了神的所事，因为他觉得神的自己实在太美了，所以他在诗篇十九篇他也讲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 传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神的亮带通遍天下，神的言语传到地极。所以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当他认识神的自己，认识神的名字的时候，他不能不从心里面来赞美，来敬拜，把一切神应当得的荣耀、敬拜、爱戴都归给神。所以第一节讲得很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他讲到了我，你看这是讲到他个人的敬拜，我们都需要。他又讲到我的心，所以我们敬拜赞美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讲到凡在我里面，所以一切在我里面的所有的要全心的来敬拜耶和华，来称颂他，称颂他的圣名。所以你看他第一节就把我们带到最高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然我们要因着神在我们身上所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我们要来赞美他，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为了他的自己，我们要来称颂来敬拜，这是称颂敬拜最高的点。我想我们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好，然后呢他就讲到了，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在这里大卫特别提到不要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因为他知道我们的人的软弱。我们常常记得什么呢？我们譬如说神答应我们十件事情，九件做成了我们很快就忘了，那一件没有做成的呢，我们老是记在心里面。你看我们这个人是何等容易健忘的人，我们常常记得人家得罪我们的一句话，我们却忘了人家为我们做的九十九件事情。我们向着神也是这个样子，这是我们人的堕落以后的一个天性。所以大卫特别对他的心说，对他自己说，对他的深处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这里特别讲了一切的恩惠，所以每一件恩惠我们都要记得，否则的话呢，我们变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否则的话我们就不懂得怎么来敬拜，怎么来赞美。我们很容易呢，敬拜赞美是流于形式，没有内容。所以他说你不要忘记他的一切的恩惠。你知道我们的神啊，向着我们，在诗篇139篇啊，我们特别来，或者我特别来看一下诗篇139篇，特别讲到神的向着我们的义脸啊。诗篇139篇特别讲到啊，诗篇139篇啊17节啊，他说神啊，你的义脸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你看这个作诗的人啊，实在是认识神的，因为这也是大卫所写的，他知道神向我们的义脸。你知道你关心一个人，你爱一个人啊，你满脑子想的都是他，那神向我们的义脸呢，不但宝贵，而且其数何等众多，比海沙还多。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我们到海边去，你看看海沙有多少，你没有办法数点的。作诗的人告诉我们，神的心向着我们的意念，你看神爱我们，神关心我们，他向我们的意念呢，他一天到晚在想我们，他的意念呢宝贵，而且数目呢比海沙还多。你看这是神向我们的意念，可是我们呢常常忘记了，这么多像海沙这么多神的宝贵的意念向着我们，要在我们身上做事，但是呢我们都忘了。你看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睡醒的时候仍和他同在。那有一天我们会睡了，我们在主里睡了，可是等到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复活的时候还要跟他同在。这是神这么爱我们，他的意念向我们是这么的宝贵。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你看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益处。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对我们有益处呢？因为都有神的意念在我们身上。神是这么爱我们，神满脑子所想的都是我们，神向着我们的意念宝贵比海沙还多，所以他兴起各式各样的环境，为的呢就是来 帮助我们，为的是来赐福给我们。所以呢，为着这个缘故呢，我们不能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每一件恩惠我们都要记得。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误会了这里的恩惠的意思，因为这里的恩惠呢，在原文是另外一个字，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因为就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记得恩惠就是他恩待我们的地方。譬如说今天他祝福我们，我们没有工作，我们祷告主给我们找到一个工作，这是恩惠，我们认为这是恩惠。或者我们医病，病得了医治，结果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恩惠。那今天我们祷告一件事情，祷告了好多年，神没有答应，我们就觉得这不是恩惠。但是在这里呢，这里的恩惠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它是讲到神对我们的一切的对付或是管教，或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行动。所以你就看见呢，大卫在这边特别讲到他的对他的心说，你不要忘记他的一切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管教对付，每一个他都要让我们记得。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讲到管教呢，我们就不舒服，我们讲到就是说好像事情不顺利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这不是神的恩惠。但是在原文里面他是告诉我们，这所有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不管我们觉得好还是不好，我们都不要忘记，因为这是神管教我们，这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使我们能够结出公义的果子。平安的果子就是公义。所以我们不要误会这里原来的意思，免得我们只记得只去数算神好像所有恩待我们那些地方，事实上呢，神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宝贵的。有些事情我们觉得神在恩待我们，有些觉得说好像神苦待我们，但弟兄姊妹呢，这一切呢，我们的心都不应该忘记，因为所有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呢，都是要叫我们得益处，所有这些事情呢，都是神的意念向着我们那个宝贵的意念。所以这边特别告诉我们，不要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不要忘记他一切在我们身上作为，不要忘记他一切的管教，一切在我们身上的对付，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是神最主要的目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不要以为只有好的我们觉得对的才好啊！所以不要忘记一切的恩惠，一切的对付，一切的管教。然后大卫接下来就讲到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大卫现在开始讲到神的作为了，神在他身上作为了，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赦免了你的一切罪孽。大卫是对他的心讲的，换句话说，大卫的心对他心说，你不要忘记神赦免了你，就大卫自己一切的罪孽。你知道我们经历神最基本的经历呢，就是他赦免我们的罪孽。大卫在这里写的时候呢，我想大卫是非常有感触的。如果我们曾经也是一个得罪神的人，在神的光照底下，我们看见蒙了何等大的赦免啊！我们也要来赞美，要称颂他，因为我们知道大卫曾经犯了一个很重大的错误，就是他杀了借刀杀人，他杀了乌利亚，而且娶了乌利亚的妻子。这一件事情呢，是一个很大，对大卫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致命伤。在当时，大卫自己看自己，大家都觉得他这个人完了，因为他犯了这么大的一个罪。因为按照旧约的律法啊，你杀了无辜的人，你要偿命的。而且呢，他还犯了淫乱的罪，他娶了人家的妻子。所以就大卫自己来讲呢，他觉得他这个人已经完了。就着别人来看大卫呢，也觉得大卫这个人已经没有办法了。可是我们知道他来到神面前，神赦免了他，神赦免了他。因为从诗篇51篇我们就知道， 大卫说，如果他可以献祭啊，不管是燔祭、平安祭，只要他能献，他早就献上了。但神不要这个祭物，神要的乃是忧伤痛悔的灵，忧伤痛悔的灵神不轻看。所以你看，这么大的罪，在人在他自己看都不行了，但是神赦免了他。所以当大卫在年老的时候，他在回想这一生的时候呢，他说他想到神，他赦免了他一切的罪孽。当然我们知道大卫的罪虽然得了赦免了，但是神管教的时候没有离开他，所以我们就看见他一生接下来家里面发生很多的事情，但神管教他是因为爱他，要在他身上洁净他。所以你看我们的一生，我们可能也犯了许许多多的错误，有些事情人知道，有些事情人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神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落在一种情形下面，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完了，神也赦免不了我们了，别人知道了他们也觉得我们不行了。但是呢，你看神一切的罪他都能够赦免，只要我们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在他的面前。所以当我们在回想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的时候呢，你看我们能够，我们的心能够不称颂他吗？能够不感谢他吗？他不仅医赦免一切的罪，而且呢还医治他一切的疾病。我们的疾病都是从罪来的啊。以前神造人的时候，亚当还没犯罪的时候，没有罪，没有疾病的问题。但是人因着犯罪以后，你看各样的疾病，而且现在有各样的很奇怪的病啊。你看鸟也有病，禽流感，现在猪也有病，猪流感啊，狂犬病，不要说人，光是动物都有。为什么？因为罪来到了这个世界。可是呢，你看他不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还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你知道我们的人的病啊，不仅仅是我们身体有病，我们整个里面灵魂都是病。但神呢，他的救恩能够医治我们一切的病。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人啊，灵就得救了，灵就重生了。那但是我们的身体你看还是老化，还是有病。然后我们的魂呢也很多的病，你看我们的心思常常有毛病的，我们的意志也是有毛病，我们的情感也是有病。但神都医治他，神怎么医治呢？当然神是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来对付我们那个魂的生病。我们的身体呢，你看神有的时候医治我们，但是不管神怎么医治，我们还是会老去。可是呢，到了有一天，那神的救恩要临到我们的身体，即使你看我们身体再怎么软弱，到了有一天我们过去了，我们复活的时候，或者我们见主的时候呢，我们整个身体就要变化，我们要变成不朽坏的身体，荣耀的身体。所以它能够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然后他说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大卫在这方面呢很有经历的。大卫一生呢有很多时候呢他的命差不多都要死亡了，但是神救了他。我们知道他在年幼的时候在放羊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来的狮子，有的时候来的熊。你看一个少年人，一个牧羊人碰到狮子碰到熊啊，差不多都命都不保的。可是大卫不但靠着神呢能够把他的命脱离死亡，而且他还胜过狮子跟熊。大卫在我们知道在那个在打仗的时候，你看他曾经跟哥利亚打仗，对不对？一对一哥利亚，哥利亚你看身高快到三公尺那么高了，大卫可能170几公分而已最多，你看他能够用一个石头就把这么大的巨人给打死，这是靠他吗？不是靠他，这来是怎么样的？因为是他救赎，我们的神救赎了大卫，哪有那么巧的就可以打死呢？你看，所以大卫也讲嘛，征战的得胜不在乎他自己，而是在乎神。所以你看见他在牧羊的时候，神救赎了他；他在打仗的时候，神救赎他； 还有呢，他被扫罗逼迫的时候，神救了他。你看多少次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他大卫在山这边走，哎，扫罗在山另外一边。甚至有一次大卫躲到山洞里面，你看扫罗进来了都没有发觉他，大卫也没有杀他。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甚至到最后，你看他做了王以后呢，他的儿子亚沙龙还来杀他。所以大卫的一生呢，他的命许多次都是被神救赎了，使他脱离死亡。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历。我们现在回想我们的一生啊，好几次我们真的是碰到非常危险的时候，我们的命真的是死亡了。如果不是神伸手来救，那是我们真的不认识神啊。但是今天我们懂了，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为了这个，我们能够不感谢他吗？所以我们实在是要做一个感恩的人。但是这个还是消极的，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消极。积极的是怎么样呢？他给你戴上冠冕。感觉我们的神多爱我们，不但救赎我们，还把冠冕给我们。所以在诗篇65篇啊，那边特别讲到他怎么讲呢？他以恩典为连续的冠冕，他的路径都地下自由。这是我们的神。那大卫的经历是什么呢？他说他用仁爱和慈悲为冠冕。这是我们神这么爱我们，不但救我们，消极的救我们脱离死亡，更积极的把冠冕戴到我们的头上。那这里特别讲到仁爱和慈悲。仁爱这个字啊，在原文是有两个字组成的啊，你如果读英文就知道，一个是讲到神的慈悲啊，仁爱就讲到慈悲跟神的爱。所以这里的仁爱，他用仁爱给你当冠冕是怎么样的？他象征你有恩慈，象征你有爱。我们知道爱啊，我们本来不懂得什么叫爱，一直等到我们认识主、读神的话才知道，爱是什么呢？爱是长久忍耐，就是长久受苦。所以你看见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了，神一直在受苦，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在抵挡神。神把这么好、这么丰富的他的自己要给我们，啊，他向着我们的目的、旨意是这么的荣耀。可是我们常常不懂，我们就抵抗，我们反对，我们甚至不服。那这时候神的心是怎么样？他长久在那里受苦。可是一个长久受苦的人啊，很不容易有恩慈。啊，你看我们忍耐一个人，忍耐到个地步，能够忍下去就不错了，你还要有恩慈对他，不容易的。但是神呢，这里的他以仁爱做冠冕给我们啊，就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一方面有爱，长久受苦；一方面呢，还向着我们有恩慈。这就是仁爱，这就是我们的冠冕。那接下来讲的慈悲啊，慈悲也是有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连续，一个是温柔。你知道连续啊，讲到连续的时候啊，你就很不容易温柔。你知道，当你怜悯一个人的时候，就好像你今天怎么样了？怜悯就是说，好像今天你走到路边，啊，你看到一个乞丐，你把钱丢给他，你丢了钱就走了。可是这是有怜悯，但是这不代表你有温柔。但是神向着我们，神给我们的冠冕是什么呢？他不但怜悯我们，他向着我们还有一个温柔的心。所以主说我的心柔和谦卑，所以我们的神乃是以仁爱跟慈悲为冠冕戴在我们头上，而我们一生的路径都蛮有自由。但是不仅如此，大卫继续讲他的经历哦，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所以你看见这里不仅仅讲到大卫本来是一个有罪的人，大卫现在生病了，你看因为有罪嘛，就带着生病嘛，啊，然后接下来就死亡。但是呢，你看神不但是赦免他的罪，医治他的病，拯救他脱离死亡，给他戴上冠冕，还拿美物让他满足。你看这是我们的神。可是神的美物啊，最难 你看，我们一个人最难满足的就是我们那个内心的深处。有的时候我们人很浅，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觉得，哎，我们有一栋房子我们就满足了，或者我们有一部车子我们就满足了，或者我们有一个工作就满足了。但是你真正这些都满足了呢，你内心的深处还是没有办法满足。真正能满足我们内心深处的只有神的自己。因为神造人的时候，神在人的里面好像特别留了一个空处，这个空处呢，如果不是神自己来填满呢，人永远不会满足的。所以他是用他的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最美的乃是用他的自己来满足我们，所以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以致呢，你如因返老还童。换句话说，你虽然年纪大了，你虽然啊，好像外体慢慢毁坏，你我们年纪大的人有很多的病痛，可是呢，内心呢却能够一天新似一天。这里特别讲了如因返老还童，让我们想起什么？想起以赛亚书四十章，对不对？特别提到，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虽然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那个主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常常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我们能够再一次起来。所以你看见大卫在这里说，他用美物使我们所愿的都得以知足，以至于如因返老还童。今天世界的东西呢，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主说，还喝了这水的还要再渴。所以世界的东西的确可以暂时满足我们，但是呢，喝我所吃的水呢，就永远不渴。只有主自己能满足我们，而且呢，他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呢，使我们能够。外体虽然毁坏，内心能够一天新似一天。所以这五节啊，特别是讲到大卫个人的经历，把他的一生的经历呢浓缩起来，就用这五节啊，他来发表，从主的所事讲到主的所做。难怪大卫是这么认识神的人，所以他说他一天要七次来赞美神。所以他是以色列的美歌者，他写了好多的诗篇，他来发表他里面向着神的感谢。但是很感谢主，大卫并没有停在这里，因为大卫是以色列的王，他不但是有一个心愿，他个人要好好的赞美主，他还需要有团体的赞美。所以呢，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十八节呢，这就整个以色列国民向神发生的赞美。那这一段呢，以色列的赞美呢，讲了他们以色列人共同的经历。这个经历呢，也是我们有的经历。为什么？所以你可以看见第六节讲了，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如果你读以色列的历史，你就知道，这是他们还在埃及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时候他们在埃及的手中，你看埃及的法老逼迫他们做苦工，不给他们草，还要制造砖头，辖制他们，用鞭打他们。他们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但是被奴隶。所以在他们来讲呢，你看他们是受屈的人，甚至他们觉得那时候还不认识神，他们甚至觉得他们的冤屈呢，没有人可以给他们伸。可当他们，我们如果读出埃及的时候，你看见当他们在那里哭喊的时候，哀声就达到耶和华的面前，所以神就派人来拯救他们。所以在这里呢，以色列人都有一个经历，就是他们看见神是什么，是一个公义的神，神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落在一个受冤屈的地步啊，没有人可以跟我们伸冤，你看你心里面多难过，你会觉得这整个世界没有公义。今天很多不信主的人也这么认为，他觉得这个世界败坏到一个地步，没有公义可言，大家都是虚假。 但是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他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光为了这一点，你看我们就应该来赞美他。结果我们你看神怎么为他们伸冤呢？十次神迹击打埃及，把他们释放出来。而且他们出来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跟埃及人要财物，神也使他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所以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呢，就把埃及的财物全部带走了。所以你看，这是神为他们伸冤。以前这些埃及人苦待他们，不给他们工钱，现在走的时候一次把他们带走。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落在冤屈里面没有关系，为什么呢？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这是他们应该一起来赞美神的一个最重要的点，这是他们在埃及。但是很奇妙呢，以色列的历史啊，继续讲下去，你就发觉还有很长。第七节，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是一个奥秘，如果神不启示他的自己，我们没有人可以认识神。可是感谢主呢，根据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告诉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以知道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叫人晓得无可推诿的。这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所讲的，换句话说呢，虽然人好像看不见神，但人看见神的创造，人就应该可以看见神的永能跟神性。所以每一个人应该都要认识神的永能跟神性。但是神对以色列人呢，给他们更多的启示，就是借着神迹。所以他们出埃及以后，你看他们过红海，红海为他们裂开来，他们可以走干地过去，法老的军没有过去呢，就被水淹没。而且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没有水喝，神给他们水；没有食物吃，神给他们麻辣；没有肉吃，神给他们鹌鹑。这让他们认识了什么呢？认识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所以你看呢，以色列人是何等的蒙神保守，比一般的人知道的更多。一般人只知道神的永能跟神性，但以色列人呢，可以晓得他的作为。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蒙恩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晓得神的作为，因为神在我们身上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在这里特别提到摩西呢，神使他知道他的法则，他的道路，所以摩西知道更多。那摩西为什么会知道那么多呢？为什么知道神的法则呢？那很多时候我们只知道祷告，哎，神答应了，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要答应，神的道路是什么，神的法则是什么。摩西知道，但怎么会知道呢？我们知道诗篇二十五篇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近，他必将自己的约、自己的秘密向他们告诉他们，指示他们。”所以摩西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摩西是一个亲近神的人，摩西是一个爱神的人，所以神把他自己的秘密、法则都启示给他。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啊，摩西曾经跟主有个祷告，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三十三章，这就是为什么摩西这么认识神的原因。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十三节啊，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这里的道就是刚才那个法则，是同一个字啊。所以你看，在这里呢，摩西跟耶和华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是面对面说话。三十三章十三节啊，他说：“我如今，所以摩西在这里向神说，我如今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你看在第十一节的时候，同一章十一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你看摩西跟神能够面对面说话，但是摩西还不满足，摩西想要更认识神，所以他向神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呢，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我可以认识你。摩西要认识神更深，你知道，所以这他这个渴慕，这个亲近神呢，使他对神认识更多。结果呢，你看你如果继续读下去啊，然后他就说，然后我们就看见第十七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啊，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所以他的确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然后摩西又继续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所以摩西看希望看见神的荣耀。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所以你看摩西要看神的荣耀，神把他的恩慈给他看，所以神的恩慈就是神的荣耀啊。然后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又要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你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所以摩西啊，可以看见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呢，就是神的背啊。但是怎么看见呢？你必须要在磐石穴中。为什么在磐石穴中呢？因为磐石要裂开来。当你在磐石穴中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看见神的荣耀。那我们的主就是磐石，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钉死，就是磐石裂开。所以今天呢，我们是在磐石穴中，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他说啊，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呢，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今天我们怎么看神的荣耀呢？就是我们亲近主，在磐石穴里面我们能够见主。然后到了34章，出来第34章，你看啊，然后耶和华就说了，第六节，34章第六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啊，这就是耶和华怎么启示他的自己。他乃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好，这句话呢，正好就是我们诗篇103篇接下来的一句话啊，就是第八节所讲的啊，诗篇103篇的第八节他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所以你看见，正好这段话就讲到他们出埃及记的时候，在出埃及记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看，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晓得他的作为，然后呢，他们就认识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然后他不长久责备，第九节，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那这段话是以色列人什么的背景呢？就是他们在出埃及跟民数记所发生的事情。你记得他们曾经有十次试探主发怨言，按照神的律法来讲呢，因为他们已经在西乃山颁布了律法，按照律法来讲，这些人全部都要死，马上就要死亡的。但是呢，他没有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这是神这么恩待他们，也没有按他们的罪过待他们， 也没有照他们的罪孽报应他们。然后呢，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们也是何等的大。我们知道天跟地是没有办法衡量的，神的爱向着我们呢就是那么大。东跟西有多远，东跟西也没办法量的啊。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这就是我们的神在旷野怎么恩待这些以色列。弟兄姊妹，在我们以往这些年里面，你看我们有多少是背叛发怨言顶撞神，但是呢我们也经历过怎么样呢，他不长久责备，不永远怀怒，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按照我们的罪孽拜我们报应我们。他的慈爱像天这么高，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就像东和西那么远。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思想到这些呢，我们的心真的是要称颂他。然后从十三节开始啊，到十八节，你就发觉讲到另外一段。这一段话呢，就是当他们经过了旷野，就后来来到了摩押地，啊，准备要进迦南了。神要带他们进迦南了，在那个地方，神跟他们立了一个约，这是在《生命记》里面所讲的。《生命记》跟他们立了一个约呢，叫做摩押的约或者巴勒斯坦的约。这个约跟在西乃山所立的那个旧约不太一样。西乃山的约呢是讲到律法的约，但是在摩押地的约呢是律法再加上怜悯的约。如果你读生命经你会读得出来，是律法加上怜悯。所以一方面有律法的要求，但一方面呢神有怜悯，因为神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区，所以神跟他们立约。神说你如果按照我的律法这样行的话呢，我就要祝福你们，如果你违背了这个律法呢，你们要被放逐，被掳去。但是如果你在掳道之地你心回转向神的时候呢，神的怜悯要再次发动，要把你们带回来。所以这就是摩押地的约。所以呢他这边特别讲到十三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这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你看这边特别讲到怜悯，而且这个怜悯呢不是说一个很人对人的怜悯，不是，而是父亲对儿女的怜悯。所以这个怜悯实在是感动我们啊！而且他知道我们的本体失恋，我们不过是尘土，他知道我们是尘土所造的啊，所以我们是这么的软弱，所以他知道我们的本体失恋，我们是不过是尘土。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我们是的本体，不知道我们程度，所以我们还很刚硬啊。我们也要求别人，你看我们也对别人也是这样，但神没有这么要求，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知道我们的本体失恋，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和他的连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过一吹便归于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所以你看人生的短暂就像花草一样，风一吹就没有了。所以你看见历史历代多少的人到现在有谁纪念，没有人纪念。但这不是神的本意，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呢，神没有意识要人归于尘土，因为神造万物各按其时何等美好，这是传道书所讲的。但是呢他把永远永生呢要摆在我们人里面，他是希望我们人能够永生。可是因着罪的缘故，你看我们的人就像草一样，一些发旺如野地的花，风一吹就没有了，所以没有人再认识了。但是呢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你看一方面人是这么的短暂，一方面神是这么的永远永恒，而神把永恒给了我们，他的公义要归于子子孙孙。我们人本来没有公义，我们犯罪的，但是呢神把我们摆在基督里面，神使基督成了我们的公义，成了我们的圣洁。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又遵行的人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因为没有办法守他的约，没有办法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所以他们很多人倒闭旷野 新的一代是把他们带到了迦南地。那但是今天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乃是与主立的新约，所以主的律法是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的心上。所以现在呢，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脱离最合死的律。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呢，能够帮助我们啊，我们能够来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啊。所以我们要体贴圣灵。所以这一段话就给我们看见呢，大卫不仅仅是有个别的赞美，他也跟呼吁整个以色列人、全国的人、所有蒙恩的人一起来敬拜、来赞美神。所以你看，有个人的敬拜呢，有团体的敬拜。最后19节到22节，大卫把这个赞美呢推到更高了。这时候呢，凡一切被造的天使天君都一同来赞美。所以19节特别讲到，他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我们在地上有各样的宝座，好像巴比伦，你看巴比伦帝国，有马代波斯帝国，有希腊帝国，有罗马帝国，这些帝国呢在当时都是非常非常强的帝国。可是这个帝国呢有时间的限制，你看一个一个帝国衰退，而且他们有范围的限制，所以他们的荣耀是虚的。但是神的宝座呢立定在天上，全凭统管万有。所以这个事呢是永远到永远的，这没有办法跟动的。所以这个荣耀呢是永远的荣耀，这个宝座是永远的宝座，所以它是统管万有，不受任何时间空间的限制。这是我们神的宝座，它立在天上，然后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的，有大人的天使都要来称颂耶和华。所以你看天使啊，是有大人的天使。你要在列王记下19章曾经记载，曾经有一个天使就击杀了185000人。所以你看这天使的确是有大人的天使，可他的大人的天使呢却是为着什么呢？他是一个服役的人，为着要什么？要帮助我们，是要服侍我们的。所以这希伯来就告诉我们，天使虽然力量很大，但他却是服役的灵，他是为他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所以神创造了大人的天使来服侍我们的，他听从神的命令成全神的旨意，是大人的天使。所以他比我们更有能力，但是呢却是来服侍我们的。而且根据以弗所书第三章啊第九节第十节，我们看一下，我们快来看一下。那边还给我们看到神怎么恩待我们呢？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九节第十节啊，他那边特别提到说，又使众人啊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换句话，神有个奥秘连天使都不知道，他向教会向我们启示了，为要叫第十节，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你看有个智慧连天使都不知道，还要借着教会来启示他们。所以你看神的救恩在我们人的身上是何等的伟大，这么大有能的天使是专门听从神的命令成全他的旨意的人呢，却是服役的人，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命的。二十一节，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所以你看大卫在这里呢呼吁天使天君都一同来赞美耶和华。二十二节，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管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凡被造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第五章啊，有特别讲到一个宇宙的大合唱啊。启示录第五章我特别念给你们听一下。首先一个合唱从哪里来的呢啊，就是在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他拿了书卷，那就讲到我们的主，他拿了书卷，结果呢 四活物和24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琴祷。然后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父神。你看，这是四活物跟24长老，这宇宙的那个领袖，他们首先在那唱歌。接下来呢，在11节的末了，天使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大声说，12节，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这是第二批。第三批就13节，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门，众召了也俯伏敬拜。所以你看见在启示录第五章里面，整个宇宙天地包括地底下呢，都一起响应这个宇宙大合唱。所以大卫的感恩诗、赞美诗，你看不但是他个人，然后全部的以色列，就是所有敬畏神的人，包括我们这些教会的人，然后现在呢，所有被造的天使天君，凡被造的天上地上地底下都一起来赞美。然后最后大卫做了一个结论，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换句话说呢，一切的赞美从大卫开始，也从大卫结束。所以大卫的赞美，所以难怪大卫是一个那么会赞美的人，实在是值得我们在这方面来好好的学习。愿我们一生也做一个感恩赞美的人。好吧，我想我的话题到这里。